九份这个地方刚来的时候，每一个人所有的人啊，第一次来都会觉得很惊讶啊。你们看到这个 view 这个感觉就是很特别，大概以东北角是全台湾来讲算是很特别的一块风水地。那也因为这样子，很多朋友都会陆陆续续到来。那我又很好客啊，那来的时候有什么可以东西请人家，就是请喝茶嘛。所以喝茶喝到一个程度以后，就很多人就说，哎，洪师兄你一直这样画画不行，坐吃山空啊。我想对啊，但是能怎么办呢？重出江湖，重操旧业吗？啊，我本来是做生意的，那因为做生意做到一个阶段很厌烦，所以停下来想要专心画画。但是画到一个程度，是只有透支没有收入啊。这同学朋友这样讲是会紧张啦，所以开始规划这个九份茶坊的这个念头才开始。
我听说你在开办这个茶坊的时候，其实也经过所谓的市场调查。
有，我那个时候哈，我有开着自己的车子哈，到台北哈，到基隆，到每一个地方，在一个钟头范围内可以到达的一些场地去做这样的一个测量。还有我弄了一个问卷调查表啊，当时在民国80年以前呢、啊，在九份哈、啊，要看到游客很少，但是零零星星的还是有。那我把这个表格弄出来以后，只要看到人就请他帮我填这样的一个问卷调查啊。那我假设我在九份开了一个跟当地很融合的一个茶馆啊，让你们来可以休息又可以喝茶的地方，你们觉得怎么样？那几乎99%的人都说，他们觉得乐见其成，而且假如开的话，一定会来。啊，那也是这样子开始了。
那什么动机让你成立这个第二家呢？
那会开这一家也有一点无奈啦，因为九份的这个商业发展过度开花。那我九份茶坊本来后面有一片很漂亮的这个 view， 但是因为大家的这个。前后投入的关系，那人家要盖房子你也无奈吧，那盖的房子都很高，大家抢这个景啊。本来我前面的房子是在我的房子底下啊，这个你们假如仔细看的话，九份是一个三层阶梯型的三层，那好像你家的屋顶就是我家的那个后阳台的一样，但是现在有点乱掉了，那也是拜这个商业所赐吧。因为很多人跟我讲说，我这个房子是在边坡上，在整修的时候看一看，也确实是边坡上有比较危险上的考虑，所以就请工程师做钻探、做基础工程。所以你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哈，就是我们地底下有18米的那个钢骨结构到这个岩盘里面去了。所以当时山崩的时候，当时笑我的人就是山崩崩到刚好崩到我的边线上，他说，哎，还好有你的这个房子挡住啊，有点半开玩笑，也有一点有可能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说九份比较可惜了，就是在这个建筑法规上没有这样的一个法令，假如有的话，我想九份不但是漂亮的，这是安全的地方。
因为这边的一砖一瓦好像听说都是您自己设计的啊、哦，那在这个商业导向的时候，你个人觉得会不会理想跟现实有一些的冲突？就是比如说顾客非常多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到说，那我是不是只要提供一个最素食的东西给他们享受就可以了？这种落差性
都会有啦。比如说我跟我的经理店长他们大家在商讨这个店的 成立跟将来要怎么样去经营哈、啊。往往我的部分是比较感性的啊，那比较浪漫的，我会提出很多有感觉性的东西。那我的经理碰巧他是学商业的，他就会不断泼我冷水啊，在这个当中就是会互相做一点调和啊。那所以我的经理跟着我这边大概有11、12年的时间啊。那我们有一个默契，大概就是我完成硬体的美感的啊，软体的跟里面的营业内容由经理店长他们去讨论去经营。所以你们来的话很少看到我，因为我只要把这个布置啊，这个硬体的设计啊弄好，我就跑去画画去了。这所以我的工作是，我在店里面我是挂艺术顾问的，我不挂老板。对，
那你本身是画家嘛，画家真的是比较浪漫，然后想法上都比较所谓的天真。那在这个很现实的一个盈利上来讲，你曾经有没有一些冲突性的事例呢？
也会，我可能为了完成一件工作哈、啊，会不惜代价啊，比如说在茶具、餐具上，我的投资就比一般人要多很多。那像为了这个问题，跟我们的经理店长他们都会觉得说，老板你这没有成本概念，卖的东西的价位跟那个投资是不成比例的。但是我是讲说，我卖的东西是卖感觉啊，不是卖给人家假抽霸的啊，那个我是说一定要把感觉做出来。但是这当中当然多多少少会做一点调整了，在跟比较理性的这个经理啊店长，因为他们有业绩的压力，我给店里面的所有员工同事哈、啊、一个宗旨，就是以不亏钱为原则啊，不亏钱就继续经营，假如亏钱的话我三餐都没有了，我的油画饮料也没有了啊，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不能做了啊。那个所以我们的默契是啊、只要不亏钱就继续经营、啊、小赚没关系啦，不需要大赚、嗯、
可是你是艺术家哈、啊、你怎么样去充分授权，你又不懂得管理，你怎么样充分授权给这些员工？
很多的朋友哈、啊、尤其画友，他们也对这一点很纳闷，就是很多的艺术工作者来做生意的时候都不行。其实我并不完全所谓的100%的投入在艺术工作，应该是这7、8年是完全投入的。之前我还做了一些制造业的工作，外销业。那我从小到大，我的家境比较不允许太悠哉，啊，从小就有一餐没一餐的，所以在整个经济概念上，这个部分我还是比较有稍微理智一点，啊，虽然所以在我的理念里面哈，有一半是很感性的，一半是很理智的啊。那我常常跟我太太讲，我很不喜欢钱啊，但是我又很怕穷啊，这个是在我同时存在的那个，可能是成长过程让自己吓到了。我钱不用太多，只要稍微赚一点钱，有一点点积蓄，我可能你们会连续几个月看不到我，我就到处旅行去，到处画画去了。这个是啊、我的毛病。以前在做这些文具外销、做设计的时候，很多人就说：“王师，你跟钱过不去啊！你生意做到正好的时候，也正赚钱的时候，你就不想做了啊！人家是做到不能做，做到亏钱没办法做啊，你是做到最好的时候，你就失踪就不做。”常常跟我经理他们在开玩笑，我适合创业，不适合守业啊。假如要我守业的话，我宁可把它给结束掉。那个很天天要守在这里，对我来讲是一大折磨了。那刚好我们的经理他们适合这样子，他们开创不出来，但是他们去守这个守住这个业没有问题。我是说，哎， 刚好我的个性这个样子，那我的员工啊，经理店长，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共识，所以这十多年来也都保持一个平安无事的一个状态，会有一些小波动啊，但是大致上都还好。
所以你是一个很忠于自己感觉的人。
应该这样讲，对。
可是也不失于理想跟现实的平衡。
假如没有理想，没有感觉，大概做起来就没有味道了。但是在理想跟浪漫中找一点自己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基础架构，这个是我在追求的部分。那一般的艺术工作者可能比较不足的就是对自己的生活结构、经济结构上比较没有那么敏感。
不善于规划
啊，不善于规划，这个是，所以常常就是先浪漫，先 happy 啊，后面感伤啊。那个刚刚摄影师有提到这一点，很多艺术工作者那个到中年晚年都很凄惨。我说这个就是先感性跟浪漫嘛，那后来再来感伤，再来啊，怎么会这么悲惨？越老越紧，越来越辛苦这样子。
我刚看一下你的艺术作品啊，非常的灵活哈。他想问一下，就是说你这些创作的动机，这个来源怎么来的？或者说你怎么样有这些持续不断的活力，让你自己能够有这么多的灵感？什么艺术的发挥？
我画画的方式哈，我们有一群画友，我们称为牛群了，台湾牛的牛群。那有一点自我解嘲是，好像哪里有水草就赶集到哪里去哈。你刚刚看的这一本绿色图腾是我们在白河有两年的时间的夏天在那边画画，那一年大概有四个月左右在那个地方，那两
年四个月，
一年有四个月，它的这个开花期，
所以就在那边停留了四个月。
对对对对，那连续两年在那个地方画这个莲花，那个结束以后，我们会另外再找一个新的目标，那通常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四个月结束以后，我们会回到自己的家休息一段时间，整理把这些东西整理好。所有的话有各自做自己的事情。那一个阶段，大家又觉得手痒痒啊，骨头痒痒啊，又大家又开始联络。像我们下个月初，我们要到台东去，那台东的行程大概就有三个月。这是我们跟一般画画人不太一样，跟摄影的人也完全不一样。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在途中画画哈，碰到一个摄影的，他就说哇你们好浪漫啊，要跟着我们走。那我笑笑的跟他讲说，可能跟你的想象不太一样啊。他说没关系啦，一定要跟着我。我说那你跟，但是你觉得不好的话，你自己走好了。他跟到第三天、第四天，他觉得受不了，因为摄影的人他不断的在脚不断的在动。不断在找镜头，那我们画画的是，比如说我们到九份这个地方，哇，看到九份这个地方很view很特别，人也很特别，建筑也特别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住下来，一住可能就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甚至好几个月不一定。所以你以摄影师来讲，你说到九份来住个三四天，他几乎每个角落都被他走遍了，都被他拍过了。那我们不是啊，我们可能找一个角落一坐下来就是半天一天。那早上、中午、下午、晚上的那个气氛感觉都完全不同，所以你说光是九份这样一个地方，不要说几个月，几年都画不完。那我们是说把它连续别画三四个月，画到开始好像吃一个东西吃的太多了，吃得腻了，所以停下来，那做下一次的准备动作这样子。我想以我来讲，比如说莲花啦。九份啊，东北角啊，我不贪心的话，这些题材就画不完了。但是我爱旅行，所以爱到处跑。那所以我们就自称为牛嘛，哪里有好的那个水草，我们就往哪里走。
那因为你是男性啊，可能对于这个家庭方面，你可能很自由。他不知道您的家人能够跟你配合，比如说你逐水草而去，他们跟着你一起旅行吗？还是说你就自己去旅行，然后？家人在家里等候您的归来。
我之前是单身，这个部分没有。那两年多前结婚了，现在有这个困扰。但是还好，我太太她也蛮喜欢我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我们的沟通就是，反正现实面顾得好，那我去画画没有关系。那她有时候帮我店里面走一走、看一看这样子，带带小孩。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去台东，他就约好一个月大概去几天这样子。啊，那我中途累了，我大概就坐火车回来。啊，我们开车去了，那我就搭火车回来，可能休息有两三天这样子。大概我跟我太太现在的默契是这样子。那反正也不是做什么坏事嘛，
对对，
没什么好反对的。那出去就有东西回来。应该另一半算蛮支持的啦。我自己哈，觉得我这四十年当中啊，我现在四十岁嘛，我的起落变化很大啊，跟一般的正常家庭长大的小孩哈，可能我的人生历练比一般人多一些，那起落很快哈。我常常形容我自己，好像过乞丐日子，过皇帝日子的那种样子都有。那事业也起落也很大，我的事业巅峰在二十几岁应该是巅峰，并不是开茶坊了。这个人生岁月好像年纪越老胆子那个江湖越老胆子越小，越来越保守。那再怎么保守，那个人生的变化还是无常的。比如说这一次的这个象龙台风以后，九份的这个山崩的事对我杀伤力很大。我怎么样保守，怎么样规划，怎么样设计哈，都还是会有意外，因为天灾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我会涉及到就是说我的生活开销减到最低最低，啊，那我把家里顾到已经都是基本的东西都没有问题了，啊，那我的店也都好像很正常，啊，没有什么大的利润，但是也不至于亏钱，所以我觉得我很安心，啊，不用再忙。但是一个天灾让我整个这个生活
全部乱了，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王正，你有什么新的计划没有？”因为我每一次的那个起来跟掉下来，很多人都有很好奇。那尤其是老朋友，那我这个年轻的那种干劲跟冲劲很强，很快跌倒很快站起来，啊，那个拍拍屁股再站起来啊，跌断手跌断脚那个
擦一擦
那个医生看一看就好了，就没事了，自己自立自强嘛。但是我说这个事件以后，我觉得说，问我有什么计划，我说不敢再有计划了。那个我开玩笑讲说，那个计划赶不上变化，啊，所以现在有一个比较新的想法，就是把握现在，当下，我当下能做多少，想用多少，啊，那我能够努力到的去做的，啊，比如说我的手脚身体都还很好。我能尽量到郊外去写生、去画画、去旅行，那我是尽量往外走，啊。那也有人问说，哎，是不是去写生比较容易，在家创作比较困难？父亲他本身应该算是务农的人，那他也算是比较运气不好，在巴西水灾以后连续几年的那个在我们彰化那个地方巴西水灾很严重，村子里面很多的田地啊房子啊都不见了，甚至死很多人啊。那个以前的资金没有这么像现在这么发达了，其实是很严重。那经过几年的开垦，他积蓄都不见，所以他必须往外发展。那一个农夫的性格去都市里面打拼啊，我爸又属于那种
憨厚老实，
又好斗，啊，想要做一点什么生意的人，但是在那种本职跟那种商场是完全不符合的状况下，所以我父亲算是蛮惨的，那个把本来有房子有土地都变成没有房子没土地，那到处打零工，有一餐没有一餐，
所以你就是跟着他这样子，
对，那甚至最后我八岁以后就自己一个人，
八岁，
对，就是自己，因为父亲打工到处去，收入不够，没有办法带着我们小孩子，那我甚至我算是老大嘛，那 父母亲总是老大接的时候啊，你
可以照顾弟妹可以
啊，对，那弟妹是爸妈带着，那我跟我姐姐就啊自行想办法，自食其力，所以我从8岁就开始打工。有些同学常常听我描述我们在乡下的那种生活，
八岁就可以自己，
他们就觉得很好奇。
对对，
那我抓鱼啊，猛拉，我猛拉一天可以摸到50公斤。
50公斤
啊，对，
那就是那个
拉，那个我们那个海产店最喜欢的那个草拉那个。嗯，我8、9岁一天就扛50公斤去卖，啊，一公斤才卖多少？1块钱。
一公斤才1块钱。
对，卖1块钱。啊，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有一餐没一餐啊，那个靠自己过日子。我读书也是读一天晃一天，啊，那个跟一般的人求学过程不太一样。小学毕业就不想读中学的那种理念很强。
就是因为你读的是复兴美工嘛，一般来讲读复兴美工的费用蛮高的，
啊，
学费蛮高的。
有人称它为贵族学校。
对，那你也就是靠自己攻读去赚学费就
对了。要进去之前也不知道是这么大的开销啦，所以读得很辛苦。那个颜料钱不得了，啊，你看10几岁的小孩子，他看赚钱的那个收入有限，比较辛苦一点了。那我所谓乞丐日子，就是有一餐没一餐，有时候好几天没吃到什么，没吃饱的感觉。那像皇帝般的日子，是我从学校毕业以后，我的工作，我做设计工作，做印刷工作，我的收入应该是我的工作经验比一般人丰富很多，那我的收入经常性的有一些重大 case， 那我的收入相对比一般人多出好几倍。那我的个性又比较海派，我敢赚也敢花啊，那个所以起落会比较大一点，手上比较没有
留不住钱
啊。对，我觉得有这种现象。我30岁以前几乎是赚多少
花多少
啊，也不是自己花掉，这个很特别，有时候兄弟朋友帮忙花也有可能
啊。你会怨叹以前的那一段辛苦的日子吗？
你说埋怨？
对，就是埋怨说父亲的这样子。
小时候有一点点嘛，那长大出社会以后就越来越觉得这个也是无奈的事情，也不是父亲的完全，不是完全他愿意的啦，只好承受啊。那所以我自己现在做爸爸，我也特别小心这个部分，不要太夸张的去想要去做冒险的工作。那我现在从事的工作就应该是比较保守的，画画做陶，我想我的店能做多少算多少，甚至不能做的话，我们的场地变成做陶作画来展售都可以啊，多多少少有一些收入了啊。这一次山崩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有一个最坏打算，假如游客都不见了啊，我们两个人就是来好进甘共进了啊，房子自己的不用担心那么多，那一天做多少算多少。那原则上，很多人以为我很有钱，那实际上也不对啊。那其实我们的开销也很省，那个像我出去画画，我们都限制自己一餐不能超过100块，啊，很多人接着说很纳闷，一餐不能超过100块，我说吃太好会得癌，啊，那个，所以我们才能够不停的在外面这样子流浪去画画去，我想我的日子尽量求简单，那个钱不用太多没有关系，我们对往后的那个规划是这个样子，啊，假如说不行的时候就是自己下海嘛，那现在有员工他们可以做，就让他们去做啊，替社会多制造一些就业机会。
对对，不简单。
那不行的时候就自己来，啊，这是我现在的原则。